陈家洛抓着朱锁，顺着岩壁往这个洞的里边就滑下来了。他抓着这个朱锁，当滑到朱锁的尽头的时候，这脚啊还没够着地儿，往下边一看，杆桥离着地面还有好几丈呢。陈家洛仗着自己的轻功啊，他贴着这个岩壁一松手，顺着岩壁拿脚一点，蹭蹭两点，崩，落到地上了。这个地呀还很实在，看来是石头地。落地之后，周围是一片漆黑，他想伸手到怀里边摸这火折子，刚一摸才想起来，昨天跟这顾金彪在狼群里边赌命的时候已经把这火折子点完了，现在身上没有火折子了。他抬起头来向上边冲着霍青铜喊：哎，有火折子吗？给扔下一个来。霍青铜赶忙把自己身上带的火折子取出来了，扔下来。陈家洛接到之后打开火折子，借着火光往四下一瞧，一看四面的石壁都是晶莹的白玉呀，这地下还放着几张桌子还有椅子，伸手在这桌子上一按，这个桌子居然还很坚固。原来这个山洞啊，它是密闭的，不受风侵雨淋，所以洞中的东西呢并没有腐朽。他折下椅子的一只脚，把这个火折的这个火用过来，把这椅子腿就给点着了。点着了之后，这就好像一个火把一样，他举着这个火把，霍青铜姐妹两个一直是望着下面啊，一看这个火光忽然加强了，就听陈家洛说了：下来吧。霍青铜说：妹妹，你先下去。香香公主拉着这个绳索，慢慢的她就溜下去了。一看陈家洛张开双臂站到下边，这个绳索到了尽头的时候，离着地面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呢。这香香公主一看离着底下还这么远，她就在这支掌，这怎么办呢？陈家洛说：不要紧，闭上眼睛往下跳，我在这接着你呢。这香香公主还就真听陈家洛的，把眼睛一闭，她就松了手了。这一松手，这一具香躯由打上边一落下来，陈家洛伸手把它接住了。这个接还得会接，不是那么硬接，而用手这么一接，随着往下一落，然后抱住了他的纤腰，轻轻的把他放在了旁边。那么香香公主呢，也紧紧地抱住了陈家洛的这胳膊，当把他放到地下的时候，这香香公主呢站在那儿，哎呀，这里边真有意思。接着霍青铜也从上边下来了，霍青铜到了绳子头那个地方也一纵身往下一落，陈家洛抱他的时候，这霍青铜此时此刻却羞的是满面绯红。这霍青铜满面绯红啊，陈家洛都没看清，霍青铜自个儿看不着，香香公主也看不明白，说那为什么说羞的满面绯红呢？因为咱们知道，所以咱们得交代一句。这霍青铜落下来的时候把脸臊红了，这个时候就听见山峰外边群狼的嚎叫声隐隐约约，一会儿强一点，一会儿弱一点，渐渐的好像有点不容易听着了。这个时候陈家洛一看白玉壁上映出来三个人的影子，自己的身旁是两个绝世美女呀，听着玉光一照，尤其是明艳无比。但是三个人深入到玉峰的府地，吉凶祸福很难预料，应该说在他们的生平遭遇之中，这是太奇了。 应该说是一般的人都遇不到的事儿，让他们三位给碰上了。香香公主一看这个封内的奇丽，她非常的高兴，拿起了这个点燃的椅子腿儿，就要往前走。陈家洛呢，接着气着咔嚓，又掰了好几个椅子腿儿。三个人分别拿在手里，有的不用点，有的呢把它点着了。点着了就三个椅子腿儿，用为火把照着亮。不用点的那个在腋下夹着，为什么呀？这个东西有用啊，不知这个洞有多深有多长啊，总得有照明的东西啊。他们走过了长长的一条甬道，山石阻路，已经到了头了。陈家洛当时心里边一震，哎，哦，难道说过去就没通道了吗？就这么远吗？往前进进不了了，往后退又不好退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只见那个尽头处闪闪生光，好像有一堆黄金，这里边怎么还有黄金呢？当他走到跟前的时候，一看，这却是一副黄金铠甲，甲胄中有一堆枯骨，这副盔甲打造的十分精致。香香公主说，看来这个人生前一定是个大官，是个贵族。陈家洛在旁边端详着，霍青铜一看这胸甲上刻着一头背生翅膀的骆驼，哎呀，这个人还许是个国王或者是什么王子呢。我听说呀，在那些古国当中啊，只有国王才能够用飞骆驼做徽记。陈家洛说，那就像是中土的龙了，是不是？从香香公主的手里边，他接过了火把，在玉壁上查看了一下有没有门缝啊，或者什么机关啊，什么样的痕迹呀。这火把刚刚这么一举，就发现呢，在这金甲之上六尺的高处有一把长柄的斧子，颜色是金色的，插在一个大门环里头了，感觉这上面有个门环。霍青铜说，哎，这肯定有门。陈家洛就把这火把交给了他，过去去拔这个金斧，但是门环上的铁锈已经把这个斧柄给锈住了，取了半天取不出来。于是陈家洛拔出短剑，把这个铁锈给刮去，双手一使劲，嗨，把这金斧给拔出来了。拔出来之后一掂量，这个金斧很有分量。陈家洛说，如果这柄金斧是这个人的兵器的话，说明这位国王陛下这劲头不小啊，很有力量啊。拔出来之后一看，这是个石门，石门的右手呢还有四个门环，均是有两尺多长的粗大铁钮在那扣着。他过去削去了铁锈，把这个铁钮一个一个的都给掀开了，抓住这个门环向里边这么拉扯，向里边拉纹丝不动。于是他双手用力向外边推去，这也就是陈家洛呀。陈家洛那是有功夫的，要是一般的人外边推也推不动。陈家洛双手用力使劲，这么一推的功夫，这个玉石的巨门耳旁边就听见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慢慢的开了。这个门有多厚啊？差不多能有一丈来厚。这哪是门呢？这就是一块巨大的岩石。三个人对望了一眼，这脸上都露出了欣喜之色，同时也感到很惊奇。陈家洛右手高举着火把，左手拿着剑，首先进了门了，一步跨进， 就觉得脚下咔哧一声，低头一瞧，好嘛，脚下这就有一堆枯骨，一堆死人骨头。他举起火把四周一看，往四周一瞧啊，这是一条仅可容身的狭长甬道，刀剑四散，到处都是尸骨，白骨在地下堆着。霍青铜指着这个巨门就说了，你瞧，火光下只见门后边是刀痕累累，斑驳腰突。陈家洛一看，哎呀，这说明啊，这里的人呐，都给这门外那个国王给关在里头了，他们拼命的想打出来，可是这个门太厚，玉石又这么坚硬。霍青铜说，就是啊，可是就算他们有数十柄这样锋利的短剑，也攻不破这座小山一样的门呐。陈家洛说，是啊，他们在这里一定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呀，想要出去，最后终于一个个都绝望了，就都死在这儿了。你看看，这都是他们的骨尸，现在都剩了一堆堆白骨了。香香公主在旁边说，快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们说的这个话我听着这太惨了，我听不下去了。陈家洛一笑，哎呀，这都是老老娘的事儿，行行行行，咱们不说了。霍青铜说，那个国王怎么他守在门外不走，跟咱们同归于尽呢？这个事儿可让人想不透了。霍青铜此时拿出地图来一看，哎，走完这个甬道啊，前面有个大厅，那是个大房子，咱们往前走。三个人慢慢的往前走，跨过了一堆堆的白骨，转了两个弯，前边果然出现了一座大殿。走到这个殿口这儿，就跟大殿当中也到处都是骸骨啊，刀剑洒满了一地，想来当年必然是有一场恶战。香香公主看到这里，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在这儿这么打斗，你说大家伙太太平平高高兴兴的过日子不好吗？陈家洛说，就是啊，他们要都有你这个想法就不至于这样了。于是三个人走进了大殿，陈家洛突然就感觉到有一股极大的力量拉动他手中的这只短剑，嘡的一声，这个短剑竟然脱了手了，脱手之后这个短剑就插到地下了。与此同时，霍青铜身上所配的这个长剑也挣断了佩带，啪叽也掉到这个殿上了。三个人同时吓了一大跳啊，这霍青铜马上扶起身去，他要捡这个剑，一弯腰的功夫，忽然在他那个兜囊里边装的数十颗铁莲子噼啪啪啪啪啪都掉出来了，落地有声，都打在了地上。这已经可是非同小可。陈家洛左手把香香公主一拖，右手拉住了霍青铜，同时向后跳出了数步。离开一段距离之后，陈家洛挡在两个女子的前面，他双掌一搓，拉开了架势，等待着来到面前的敌人。他向四面观瞧，心想谁要上来啊？哪个上？没人呢。看了半天，这个大殿里边恢复了平静。陈家洛这个时候用回语在这说，晚辈三人避狼而来呀，并没有他意，冒犯之处请您多加担待。隔了老半天还是无人回答，陈家洛心想，这里的主人这是用的什么功夫啊，啊，怎么把我们的兵刃都给下了，哎呦，还能把他囊中的铁莲子也给弄出来，这样高深的武功，别说我看见， 我听都没听说过。接着陈家洛又说，请贵主人现身吧，好让晚辈参见。啊，有没有？他这么大声说呀，只听见大殿的后面传出来他说话的回声。他说，有没有？对面言，有没有？除了这个声之外，再没有别的声息。霍青铜在旁边，刚才这种惊吓稍微减了一些，最初的时候他以为遇见了什么鬼魂之类的东西呢，等了半天一看没有动静，所以霍青铜走上前来又来捡这个剑，可哪知道这个剑呢，就好像钉在地上一样，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捡起来。尽管说捡起来，这个剑好像还要往地面上往那儿靠，还有一股劲儿，一个没抓紧，嘡的一声又掉到地上了。陈家洛这个时候在旁边冷静的就想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地底下是慈山。霍青铜是什么？慈山。陈家洛说，知道吗？到过远洋航海的人说呀，极北之处有一座大慈山，能够把普天下悬空的铁都能够吸到那个地方去，能够吸得它指向南北。他们漂洋过海就靠的是罗盘，罗盘的指南针指示方向，这个铁针所以能够老是向南边指，这就是慈山的力量。霍青铜说，这地底下也有座慈山，肯定是有座慈山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咱们的兵刃暗器都被他给吸住了。陈家洛说，对，多半如此了，咱们再试一试吧。于是陈家洛走到跟前，把这个短剑拿下来，和一段椅子腿他都平着放在手里边，用右手按住了，右手一松，这个短剑呢立即啪又掉地下了，斜插入石，可是木头的椅子腿呢丝毫不动。陈家洛说，你瞧，这就是慈山的吸力，这个吸力可不小，磁力很大呀。他于是又捡起了短剑，紧紧的攥着。陈家洛说，皇帝当年造指南车呀，在迷雾中大破蚩尤，就在于明白了慈山的吸铁道理。古人的聪明才智真是令人敬仰啊。这姐妹俩不知道皇帝的故事，就问陈家洛，这皇帝是怎么回事？陈家洛简略地跟他们说了说。霍青铜走了几步，哎，快来，快来！陈家洛快步走到跟前，就看霍青铜用手指着一具直立的骸骨，骸骨身上还挂着七零八落的衣服，这个骨骼形状仍然是完整的。骸骨的右手抓着一柄白色的长剑，刺在另一具骸骨的身上，看来当年是用这个白剑杀死了那个人。霍青铜说，这是一柄玉剑呐，这个剑我还真没见过。陈家洛当时就把这个玉剑轻轻地从这骸骨的手里边取过来了，两具骸骨这个支撑点一失，当时哗啦散到那儿了，垮成了一堆了。那个玉剑瞧那个锋刃磨得很快，跟钢铁的兵器基本是不相上下，只是这个玉质呢虽然是坚硬，要跟五金的兵器相碰那总是不行，恐怕一碰就得断，好像这个东西不太实用。接着又看店里边地下到处是这大大小小的玉制的武器，刀枪剑戟都有，形状奇特，跟常见的兵器并不一样。陈家洛瞅着正纳闷呢， 后青铜忽然就说了，哎，我知道了。他说到这里，这话不接着往下说了。陈家洛扭向回头，你知道什么了啊？霍青铜说，这个山峰的主人呐，哎呀，真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呀，布置周密。陈家洛说，怎么回事呢？霍青铜说，你想啊，他这儿有这么一座慈山，一走到这个地方就能把敌人的兵器都给吸去，然后呢他就命部下用这个玉制的兵器加以屠杀。香香公主指着一具铁甲包着的骸骨，你瞧啊，这些个攻来的人穿着铁甲都被慈山给吸住了，爬也爬不起来了啊！一看姐姐还在那沉思呢，说这不是很清楚了吗？还想什么呀？霍青铜说，我就是不懂啊，这些个手拿玉刀的人既然是杀了敌人，怎么又都一个个的死在敌人的身旁呢？陈家洛在旁边也早在思索着这个疑团。陈家洛说，对呀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霍青铜说，不管他们为什么，现在已经没有人跟我们做解释了，咱们再往前走吧，到后边去瞧瞧。香香公主说，姐姐别去了。霍青铜一愣，这个时候他一看香香公主，他脸都白了，看见这么多的白骨把他吓得脸都变色了。他伸手挽住了香香公主的臂膀，妹妹别怕，那边或许就没有死人了。他们走到大殿之后，看见了一座较小的殿堂，殿中的情景更为可怕。